好，请大家打开《帝王纪上》第八章，《王上》第八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王上》八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今天题目是不忧疑，信神言，广代求，传外邦。这边给我们看了所罗门王他建成了圣殿以后，他带领全国上下把耶和华的约柜接回来，也就是带领全国以约柜为中心开始侍奉神，过侍奉的生活，所以把约柜安放在内殿里面，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殿。接下来就是所罗门举手为万民，为多方，为外邦，甚至于为外邦来代求，最后就是为民祝福，感恩献祭。所以所罗门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我们要体会主的心，要广求，要广求。那对着那边去，就是主复活，主复活以后多次向门徒显现，而且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样能够广求广传？你要广求广传，第一要体会神的心，要有神的心；第二还要明白圣经。所以这次我特别看到明白圣经很要紧。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说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主对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也是这样啊，主亲自对他们讲解，使他们心里火热，明白了圣经，你心里才火热，不然火热不起来。主的话那个叫我们火热，大家常常这个字眼，你越读经你心里越火热，你心里越火热，你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怎么叫体会神的心？明白圣经，心里火热，你会体会神的心，然后才可能抓住主圣经的允许来为外民代祷啊，向外民来传。我们要传的是复活的基督，也就是这边是传复活的基督，那你必须真正的看见复活的基督，那面就是把活约柜要接到我们的心中，你才会体会主的心。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约柜？那边就我们心里到底有没有主的话？你有主的话，你会活着，你体会主心。你里面有约柜，你就会万民代祷。有约柜代表神，约柜里面就是法版，除了法版没有别的。所以两边相对，广求与广传，广求与广传。现在分段是五节对四节，每一段开始的时候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而现在我们分第一，看第一段，三十节对二十四节，这边三十，那边二十四。第一段的题目是信主言不疑虑。为什么怀疑？为什么忧虑？主要是因为什么？对主的话完全忘记了。信主言不忧虑，满荣光称颂神。好，我们现在就看这一段，这边一共是三十节。我们先第一段，我们先看到第十一节吧。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比以色列的族长都招到耶路撒冷，把神的约柜，要把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召集所有的领袖？目的是要把神的约柜要接进来，因为圣殿已经建造好了。所以圣殿建造好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约柜接进来。我们灵性的建造最要紧的是把约柜接进来。你真正的以主为中心，约柜是代表神。所以在七月份，在节前，他们就都聚集，以色列都聚在所罗门那里，以色列长老就来了，祭司就抬起约柜。所以我们要把约柜抬起来，抬起约柜也是凭信心，凭信心把约柜抬起来，要把约柜送进耶路撒冷神的殿，而且把它抬进内殿里面来，这一切都是很要紧的事情。要抬起约柜，就是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要高举主的话语，也把约柜也抬进去。在这个过程里面，所罗门和以色列会众在约柜前献祭，多的不可胜数，表示你约柜抬进来就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奉献。于是约柜就抬进内殿，放在哪里呢？放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下面这张的基路伯的作用，基路伯的作用就是张开翅膀遮掩约柜，代表什么意思？忠心警醒，看守神的约柜，也代表公义 哎，守卫神的约柜就代表公义、守道、捍卫主的真理。所以这个杠很长，杠头在内边才看得见，就是你非得进了内边，你才能够知道约柜在哪里，你才会看得见。第九节是最重要，约柜里唯有两块法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求主让我们的里面除了约柜没有别的，除了这个法杆没有别的，约柜里面只有法杆，我们的心中只有主的话。这就是神和以身立约，所以立约就是用十条诫立的约，借着这个主的话来立约。当约柜抬进内殿的时候，结果呢，神的灵充满，云充满神的殿，就是神的灵，神的荣光充满，甚至就是不能站立供职，意思说圣灵在做无人之功，你都不需要你做什么了，祭水不必供职了，因为满了云彩，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到十节，最难那么是到九节，我们现在看第一小段到九节，这边就是耶稣复活。七日在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所以妇女的爱主实在非常可贵。耶稣都死了，人们护都来得及，但是妇女们呢，七日的第一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就一同起来来膏耶稣。他们早就预备好了香料和香膏，目的是来膏耶稣。也就是说，这些妇女他们以耶稣的受苦为念。耶稣为什么死在坟墓里面，埋葬坟墓里？因为耶稣为我们两个受苦受死，所以这些妇女他们真是有主的心。所以两边相对，第一节这边是众妇女来高主，那边就是聚集领袖来接约柜，这边是主，那边是约柜。我们心里有没有主？那边所罗门现在呢看中约柜，圣殿建好了要把约柜接回来，所以那边是以约柜为中心，这边是以主受苦为念。你的心啊，我们的心到底以什么为念？所罗门占领全国呢，以约柜为中心，所以才聚集首领把约柜要接回来。这边呢，众妇女来高主，因为他们以受苦的主为念。底下第二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所以你要接约柜嘛，对着那边，对着这边来，就足以复活。我们要接的是活约柜，复活的主要接进来。你要接活约柜，活约柜的意思说你这个你接这个约柜是真正有主的那个什么生命的道，要把它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石头啊，滚开足以复活。如果你要知道主复活，你里面的大石头这些个拦阻，这些不信的恶心，看环境看自己，石头滚开足以复活，对他那边去，就招聚全民同接约柜，一同来接这个约柜。你要带领全民来把约柜接回来，也必须滚去石头，许多人的拦阻都要拿掉，头脑的东西绕圈的东西都要拿掉，这个石头就是人的拦阻，我们里面的不信的恶心。三姐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耶稣的身体。这句是话什么意思？凭眼见你不见主，因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嘛，石头滚开就让他们看一看，坟墓里根本没有主，所以说凭眼见不见主，对他那边就凭信心抬约柜。约柜有什么？约柜里面有最宝贝的生命的道，所以你要凭信心抬，这边是凭眼见，你就不见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正在胎仪，忽然间天使显现，第四节，那面就是抬回约柜，感恩献祭。所以真正把约柜抬回来，他就有一个感恩的心。而对他这边呢，大家正猜疑天使来显现，所以我们也常常需要啊，有天使的显现，这边就是会感恩献祭啊，把约柜抬回来。为什么猜疑？因为约柜没有抬回来，因为你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够啊。所以这边是找耶稣，那边是抬约柜。我们要找，但是你不是肉眼来找，你要在信心里，你就会看到。原来主早就说过了，主已经复活了，所以要找耶稣，那边要抬约柜。第五节，这边是在死人中来找活人，这天使对他们说的。 妇女惊吓，将眼伏于地，那两个人就是两个天使队，你们为什么啊这个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对着那边就将约柜抬进内殿。如果你真的把约柜抬进内殿，你不会在死人中去找活人，说明什么？主已经真正复活了。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也看到了复活的主，接受复活的主，那你的生命就在内殿里面。这点就说明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因为你约柜没有抬进你的内殿，你心灵的深处里面没有约柜。所以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信心很要紧。下面天使接着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说怎样告诉你们。那这节圣经就是天使对着那边就是基督伯，这边是天使忠心传话，那边基督伯忠心警醒。一面是天使传话，一面是公义守道。基督伯是代表神的公义，基督伯高长翅膀啊，遮掩约柜也代表忠心警醒。所以对着这边就是天使忠心传话，忠心的为约柜警醒，这边忠心的传神的话，那边是公义守道，这边是天使传话。所以这边说你要纪念他怎么对你说的话，要纪念主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主早就复活了，主已经复活了，一天的看不到主，为什么？因为你忘记主的话。所以我们要纪念主话，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守护真道，你要遮掩约柜，你时时守护真道，也叫做固守真道，固守真道。第七点，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边给你看到什么？死里复活，主已经复活了，对着那边就进入内殿，进入内殿。下面第八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你看这个很要紧，因为有天使的提醒，就想起耶稣的话。什么话？耶稣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在他们以前往加利利去。这边是想起主话，对着那边就是唯有法版。为什么想不起主的话？你这个约柜里面没有法版，你没有法版，你想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快点把法版要装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下面就他们就想起主的话，想起主的话，下面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使徒和其余的人。你知道了以后怎么办？你快点报信，要告诉。所以两倍相对给我们看到什么？你忘记主的话，你就是疑虑充满，你就疑虑。前面不是吗？他们猜疑，他们忧虑，对着那边去就是抬进约柜，荣光充满。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主的荣光充满，就是疑虑充满，不信的恶心充满。今天在于什么？你有没有把约柜抬进来？对着这边来去，你有没有纪念主的话？如果你忘记主的话，你里面就是疑虑充满，又怀疑又忧虑。对着那边去，你真的把约柜抬进来，那么怎么样？荣光充满。这就是第九节。那边圣灵无人之功，为什么说呢？因为祭司都不必站立供职了，也不能站立了，整个就被神的荣光充满。那对着这边呢，就是快去告诉使徒。一面是圣灵所无人之功，一面呢，我们的本分就是你快去告诉其余的人，使徒们。底下11节12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主耶稣首先向他显现，还有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同在的一处的妇女，就是这边就讲这些的妇女。但是呢，他们这些话使徒有没有信呢？不但不信，以为是胡言，大概你们这些妇女头脑热，你们是感情作用啊，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所以这两节10节对11节，10、11两节对着那边是12、13节，这边是使徒不信。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这一个是成为什么？是成为神的永远的居所啊。那边我们应该又接着念，还没念呢，这边到9节就完了。接着我们看12节，12节以后就是所罗门啊，在神面前的感恩，先是感恩，后面是开始祷告。从22节开始，他才是正式的为全国为各地祷告啊，先是感恩， 我们看十二节以后，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这个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神是住在密云里面，就是在属灵的深处。你要见主，你要进到这个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这里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祝福。可惜啊，这个所罗门的殿呢、啊，没有成为神永远的祝福。所罗门自己也没有真正让神永远住在他里面，因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因为后来偏斜，是吧？王权两位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都赞美。所罗门说，一话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称颂的最重要的话就是这句话，因为他亲口向我父大卫允许，亲手成就，就这个殿的建成，说明是神亲口允许，亲手做成。所以我们灵性的殿也要这样，我们要相信，无论是神托付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本人，我们要有信心，神既然亲口允许，他一定亲手做成。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选择一个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就是神特别首先拣选大卫。接着呢，就所罗门说，我父大卫立意要为神建殿，但神说，你立意为我建殿，你的意思是很好，可是呢，你不能建殿，你不能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我必为我民建殿。那现在就是所罗门讲到他自己了，是神允许的。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允许的话，是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的殿。所以所罗门在这里感恩，确实应该感恩。为什么？因为所罗门建殿，我们这一切都是现成的，是大卫付了代价。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把约柜接进来，就是代表带领全民守约，用约柜就是约板在里面，神和以色列立约的这个法板放在里面，所以叫约柜。可惜以后他们也没有守约，要真正守约，你背弃神的约，那神也不顾你这个殿。底下就是所罗门的祷告了。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神的前殿殿坛前呢，向天举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你向他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他称颂神大而无可比，而且称颂神的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允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允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神呐、啊，你允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说。下面这几句话最要紧，不但是允许这个殿现在建成，最要紧的是神曾经借着大卫说什么呢？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的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所罗门也知道祷告，但是祷告以后就不祷告了。你知道祷告是一件事，你要真正谨慎行为，这又是一件事。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保守我，让我永远那个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是你有没有谨慎行为呢？没有，根本没有守住主的道，那也等于白搭，等于没有用。既要祷告，也要真正行道，要真正行道。他也会求啊，成就你向仆人我父大卫允许的话。下面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宇呢？这么小小的殿，能够让你居住吗？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看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只不过是求你来听祷告，所以这个殿就是为了祷告。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允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语。求神垂顾，以后是神闭眼不顾。以后为什么呢？因为你所罗门犯罪，这个殿谁也不顾了。第30节，你不能和你的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说，求你从天上垂听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这个到30节为止，这是一个整个人是一个所罗门的感恩称颂开头的一个祷告。以后从31节才正式的为各处代祷。我们对照这边来，这边应该到24节，从10节开始。10节开始就是这些个妇女来报信，我来报信，但是呢使他们以为是胡言，对 下妹妹什么，就因为心中没有约会，现在以为是胡言，就以为是胡言，这么信任妇女说的话他们根本不相信，瞧不起，就因为里面没有约会，把主的话老早往一边去了。那面是神为永远的居所，对着这面不信，神就不是居所了。你不信神能做你的居所吗？那面是神，所罗门说我建这个殿是成为永远的居所。我想这是个妇女信，那么他们的心中真正是神永远的居所。你根本不信，那你不能够成为神永远的居所。彼得起来跑到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中欣喜所成就的事。这个稀奇呀、啊，我看也是似信又不信，好稀奇呀、啊，好怪怪的，并不是真的相信的意思。既然细麻布独在一处，这就说明耶稣是复活，而不是被人偷了去了。所以两边相对呀、啊，这边是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我们应该用信心来稀奇，哎呀，好奇妙啊，这是主复活了。对着那边就亲口允许，亲手成就，怎么不稀奇啊？神亲口允许，亲手成就。一面我们看到所罗门为民祝福，对着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耶稣复活，主复活带来永福。你说所罗门给民祝福也不过一时，那这边主耶稣真的复活了，都令人稀奇，表明什么意思？主复活带来永福，带来永远的福。下面就是讲到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实在是蒙恩呐、啊。啊，门徒就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这村子名叫伊马忤斯，伊马忤斯的意思就是热心可想。那、啊、后来果然是这样，这两个人呢、啊，真是因为主亲自对他们讲解，是又热心又可想，对主的话这么渴。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一面走一面谈论，正谈论的时候怎么样，忽然间耶稣亲近他们，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你说想得到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谈论别的，张三李四闲话一大堆，你要谈论什么？谈论、啊、在耶路撒冷所遇的事，关于主复活的事。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着，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一个名叫格留巴，格留巴的意思从父得名声，从父得名声。他就回答了，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先到18节。你看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主找到了两个门徒，实在是主来找人，不是人找主。那边是神拣选大卫，这边是彼此谈论主复活，信了信不下来，但是彼此在谈论。那边是什么？那边是立意为神明建殿，那边是讲大卫，所罗门在回忆大卫的事情啊，立意为民神明建殿，心愿蒙神悦纳，神悦纳这个心。对着这边呢谈论蒙主同行，哎，两个人彼此谈论，结果主就亲自看他们同行。那便是有这么一个心愿要为主建殿，结果呢，结果蒙神悦纳。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受死建殿，那面是说你的儿子建殿，神命定，不是你建殿，是你的儿子建殿。对着建殿是主耶稣受苦为我们建殿。那面是神显明他的旨意，这边呢，这面是糊涂无知。你看耶稣看见他们，只是他们眼睛迷惑了，不认识。耶稣就是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是耶稣，你看可怜不可怜？有时候你读经经啊，真是主就站在你旁边，心里这么喝凉，但不知道是主啊，都不晓得，糊涂啊。在底下17节，这边是脸上带着愁容，你知道对的那边是什么？没有神所立的约，那边约柜什么意思？就是神立的约。因为你里面没有跟神立约，也没有神的那个约，所以脸上带愁容。两边相对，那边的整个的一段话就是所罗门满口的称颂，对着这边就是满面的愁容。你把约柜接进来，你就满口的称颂神，这边你里头没有复活的主，结果你就是满脸的愁容，满脸愁容。 十八节，那边是所罗门举手祷告，这边是不信也不求，这边是什么呢？不认识主是谁。你这个先生啊，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都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情了、啊。你看看，都不知道这件事的本身就是耶稣，认识主吗？不认识主是谁？为什么不认识主也是谁？对着那边心中没有约柜，还是个约柜的问题。你心中没有约柜，你就不认识主是谁。这是到十八节，我们接着再看十九节以后，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就说了，是拿撒勒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和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有大能，祭司拿着我们的官服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可见的这两个门徒对耶稣有一定的认识，但是耶稣复活进不来，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是他呀。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叫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可见呢，他们还是进不来。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那就是说这个彼得不是约翰都去了，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他，说明这两个人也没有真正的在灵里看见主。你看一直到24节为止啊，两边相对，19节啊，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拿撒勒人的耶稣，那边就是天上地上无可比。你看那边就是所罗门称颂神，你说哪一位是天上地上无可比？对着这边又告诉你是谁，这个人是拿撒勒人的耶稣，那面称颂神，守约施慈爱。所罗门的诗歌里啊，对着这面就是说话行事有大能。我们的主一面是守约施慈爱，一面是说话行事有大能，那面提醒啊谨慎行为蒙恩。对着这面就对这些官府祭司长悖逆害主有祸，他不是有祸吗？有什么恩呐、啊？一个个都把主给钉死，害主悖逆害主有祸，那边是谨慎行为蒙恩，那边是应验所允许的，这边就成就了神旨。你别看耶稣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成就了神旨，这就是20节。底下我们看看这些这两个门徒啊，素来盼望盼主啊蒙赎，对着那边就求神成就允许。所罗门也很会祷告啊，你的子孙要永远做王了，求你成就这个允许。那对着这边就是素来盼望主啊得赎啊，盼望能够得蒙救赎。底下我们看22节，这边是这些个妇女，他们经历耶稣复活，对着那边就认识神的伟大。你没有经历主的复活，因为这些妇女是真正看见了主，那边你就不会认识神的伟大。那边垂听赦免，所罗门最后的祷告，求你垂听赦免。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不信的恶心。赦免什么呀？赦免我们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的恶心。是告诉几个门徒，他们还是不信呢，因为没有看见他。两边相对，一面是坟墓见不到主，你到坟墓来你见不到主，因为什么？因为主已经离开坟墓了，主已经复活了，见不到主。对他那边去，就是在殿中祷告见到主，那边就所罗门呢在神的殿中祷告神，所以结果呢看见了主。特别说愿你垂顾这个殿，我们在殿里在你面前祷告，殿中祷告你见到主。对他那这边来，就你在坟墓中你找到主吗？你看不到主。这就是第一段结束。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段31节到66节更长了啊，那面是25节到53节，题目是广代求火热传明圣经得允许。广代求，广泛的来代求，你还对着那面你还要火热的来传，应该说先说明圣经、最好还是先明圣经。请对不起啊，翻过来，明圣经广代求火热传的应许， 你才真正得到影响，要明圣经。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三十一节开始，从三十一节，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天下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叫他所行的报应他，定一人有理。这个就是说，求神公义判断，定恶人有罪，一人有理。因为只有神是这么公义判断。为谁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为灵舍得罪的神来祷告。第二段祷告是为谁祷告？为以色列人这个打仗败在仇敌面前，如果他们承认你的名来祷告你，求你使他们什么呀？使他们能够归回，打败仗了嘛，都被掳了，求你使他们归回，赦免他们的罪。第三个祷告是三十五节，你的名得罪你，天闭塞不下雨，遭到干旱，他们求你赦罪，将当行的善道指示他们，不但赦罪，而且特别说求你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你降雨在地上。所以得罪神呢，如果自觉有罪向你祷告，也求神垂听赦免，自觉有罪向你祷告求神赦免，而且叫他们能够什么呢？能够一生一世来敬畏你。这是第四个祷告。第五个祷告就是为外邦人祷告。所以所罗门祷告为什么叫广代求啊？你看多广啊，不但为选民祷告，而且为外邦人祷告。他们为你的名从远方来向这个殿祷告，他们听见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所并伸出来防备，他们来祷告，求你垂听，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所以所罗门祷告，你看让天下万民都来认识你的名，来敬畏你。第六个祷告四十四节，你的名若奉你差遣出去和仇敌征战，那么求神使他们得胜。这是第六个祷告。第七个祷告是四十六节，你的名得罪你，你叫他们被掳了怎么办？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也求主赦免。他们在被掳之地如果尽心尽心归服你，向你祷告，求你垂听，饶恕他们的过犯，使他们蒙怜恤。这是第几个祷告啊？这是第七个祷告。第七个祷告，一直下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你的子孙，五十一点，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所求的，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最后就是说，不管什么时候向你祷告，都求你垂听。主耶和华呀，你将他们从地上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允许的话。那这意思就是说，你允许摩西了，你今天你也要来答应我们。最后就是祝福五十四点，所罗门在耶和华殿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神面前祷告祈求与地。完了以后呢，就大声为您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允许的赐平安给你们以色列，而且呢借他仆人大卫允许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要称颂神呢，一面祝福一面称颂神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一样，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所罗门祷告很会祷告，但是呢祷告归祷告，以后有没有遵道？根本没有遵道。有没有继续祷告？也没有继续求。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祈求这话，愿神昼夜垂听，每日叫他仆人以他名为我们伸冤，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这个祷告都很好，真是广泛的，是万民都能够认识只有你是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至终如一今日一样。可惜所罗门自己都没有做到，百姓也没有做到，是不是始终如一呢？这个意思就是要始终如一的存诚实的心来遵守主的道。下面就是献祭了，我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什么是献祭？就向神大大感恩，殿建好了，约柜也抬进来了，所以要大大的感恩。所罗门向神献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包括感谢祭， 三千斤还原金，牛就二万二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民就行这个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所以这些个像一心里的时代也是这样行奉献的礼。当日王耶和华殿前铜坛太小，容不下，后来他们就在院子当中分别为圣来献祭，这是空前的献祭，献纸油，把荣耀归给神。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从哈那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都聚集成为大会，这真是空前的了。这么轰轰烈烈，这么样的大复兴，在耶和华我神面前守节七天，七天又七天，一共十四天，在神的面前守节。第八天王就遣散，说明他们都为王祝福，因为这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们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守节欢乐，大家一同聚集，一同感恩，一同赞美，一同侍奉。到了第八天就遣散回去了，就是第二个的第二个七天的第八天，结果大家喜感恩喜乐就回去了。这边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感恩和为民祝福。那接着这边来呢，大家看是二十五节开始，二十五节一开头呢，这里二十五节以后就讲到耶稣在继续的对以马五十两个门徒讲话，给他们讲解圣经，讲讲讲到后来终于他们眼睛明亮，所以我们需要主来讲话，主亲自讲解圣经，没有主的话你眼睛不会明亮，没有主的话你心里还是迟钝。所以我们看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太迟钝了。所以那边是为民代求，这边是责备无知。我们要为民代求，我们也要什么呀，像主耶稣这么样敏锐，一看这些个这两个人呐、简直是太什么，太迟钝了，责备他们的无知。所以我们信心迟钝，我们里面什么都不懂，你怎么为民代求？所以我们要真正明受教啊，不要再无知，你才能为民代求。这边是信心不足，迟钝无知。为什么迟钝？为什么说的无知啊？主要是信心迟钝，主要是把主的话放在一边了，放在脑后头了。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得罪灵舍，爱心代求，就是所罗门爱心的为这些个得罪灵舍的代求。所以我们信心不能迟钝，我们的爱心也不能迟钝。那边是爱心的代求，这边是信心迟钝。基督既然受害又进入他荣耀里，岂不是应当的吗？这就告诉你，基督是受苦得荣。那边就是公义判断，求神判断，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求神判断。这边也是神的判断，主耶稣先受苦后进入他的荣耀，这不是神的判断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翻起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两边相对看到主耶稣什么讲解圣经，对着那边是什么呀？那边就是为民代求。所以我们要效法主，要把圣经讲解，然后呢为民代求。也可以说你对圣经你根本不理解，也没有方法为民代求，不能为民代求那面是免得人得罪神，免得得罪神。一面是为罪人代求，一面是为门徒讲解，对门徒讲解，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对门徒，那你要讲经；为罪人，你要为他代祷。下面我们再看二十八节以后，进要进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他。所以啊，你读经读经读的有智慧，你就要强留，让圣灵呢在你里面继续动工，不让主走。说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同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和他们同住。你看这两节圣经呢，这边是强留，继续讲解。你要渴到极点，什么都不顾了，一直要听，要听，要听。对的，那么就求以善道指教。那么所罗门祷告都会祷告，不但为罪人祷告，而且求神你有你的善道来指教。这边就是要强留，继续来给讲解，继续的讲解。一面是那边什么天必晒，所以要祷告。为什么？为这个干旱来代祷。对在这边就是灵窍没有开，耶稣讲了半天都不知道是耶稣，灵窍还没有开，所以天都必晒，所以我们要祷告。一面是求神赦罪， 使归回，对人家的就可心主道，心归正了，这个心要归正，这个心里啊，你就明白了主的正真理，明白主的道。那么是求降雨，你看对着29节这面是什么？求同住，求你和我们同住。后来真的耶稣就留下了，耶稣就进去了。30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带给他们吃，他们眼睛就明亮。所以我们要注意这里，什么时候眼睛明亮？就是主亲自掰饼的时候。当你真正经历看到主亲自掰饼给你吃，那你眼睛就明亮，眼睛就明亮。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那里是为民代求，这边是主耶稣亲自掰开，亲自掰饼，就是叫我们享受啊他的恩典，享受他的生命，为民掰开，也代表主为我们完全的破碎。那么你为人祷告也应该这样，一面是同坐席，眼睛明亮。你看到了坐席的时候，你跟主一同坐席，不是一路上这么听经还不够，路上听有的时候还不够专心，现在怎么样？跟耶稣同坐席了，所以这边是和耶稣同坐席，眼睛明亮了。对着那边是那样，那边是遭灾害，自觉有罪。灾害当中就是叫人来醒察自己，自觉有罪。一面是你自觉有罪，一面这边呢，你跟主同坐席，你眼睛就明亮。下面啊，他们就认出主来，那边就是举手祈祷。见面就认出主来，真正啊知道是耶稣了。结果他们就彼此说，因为耶稣不见了嘛，他们就说了，我们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了，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就一时起身。所以说明火热的来听主的话，你就会火热的立刻的就去传复活的主，立刻起身就去啊，回耶路撒冷，就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同在的人，他们就说了，主果然复活了，而且呢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主怎么向他们显现，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是火热的心来见证主，那边是起神心广代求。所以我们要用火热的心来见证主，你看见了主了吗？你还不快立刻就起身。那边是什么？所罗门能够一个一个一次一次的一共有7次为民代求，说明是起神心，所以我们要火热心，也要体会神的心。那便是所罗门为外邦人代求，为外邦人代求，39、40节，对着这边就立时回去报信，立刻就回去报信。这两边都是要有主的心，没有主的心你根本不管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列国列邦外邦人，我们本身就是外邦人。所罗门是犹太人，他竟然为外邦人代求，这边是立时回去报信。所以求主给我们心里火热，一面是所罗门求神赦罪，一生敬畏神，一面是听主讲解心里火热。所以主讲解圣经的你心里会火热，你就会对着那面就会为别人代祷，心中就会为人代祷求神赦罪。所以他们怎么祷告他们怎么样报告消息主果然复活，对着那边就是外邦人蒙恩，主耶稣复活就是叫外邦人蒙恩。外邦人怎么蒙恩？因为主耶稣复活，所以主要我们把福音要传到外邦。对着那边所罗门祷告也是要求外邦人蒙恩，连着两节圣经所罗门都这样祷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使万民认识主的名，对着这边叫述说所遇见的事。你怎么使万民认识主的名？这边35节啊，你怎么使万民都认识主的名？对着这边就你要把你所遇见的事，你经历的事，怎么样主跟我们显现的这事，怎么心里火的事，你要诉说，你要诉说。底下再看36节以后，正说着说，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这个是神主耶稣亲自显现了，说愿你们平安。两边相对啊，主来赐平安。哪里主在他们中间，哪里就真有平安。主复活以后第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而且说了好多好多次，多次写进入这句话，愿你们平安。对着那么就求征战得胜，征战得胜你才真有平安。主不使我们得胜，我们也没有平安。你 节，主战胜死亡，主战胜魔鬼，战胜阴间。第37节，他们去君王害怕，以为所看见是魂。耶稣就说了，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所以你看，还是不信。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与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你看主多么的担当啊！主都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还是不信。主说，你来摸摸，你来看看我的什么，我的手，我的脚。为什么特别看主的手的主脚？因为主的手主的脚和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钉痕在上面。主为我们被钉，主这么担当，你来摸一摸，你来看一看。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什么稀奇啊？底下耶稣就说，你们有什么吃的？耶稣亲自吃东西给他们看，也是等于向他们显现，活活的显现。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一段里面，一面是那面为被掳的代祷，对着这面是什么？信心都被掳了。什么叫被掳啊？信心被掳了，这个灵性啊已经软弱到这信心都没有了，就是被掳。那面为被掳的代祷，这边是什么？责备啊，忧愁不信，这么忧愁不信，就责备他们，对着那面就回心转意认罪，要快快回心。那么所罗门祷告，求主使他们能够回心转意认罪。这边就责备他们的忧郁不信，这边是看我的手我的脚，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尽心归服祷告神。所罗门真会祷告，使他们能够尽心的来归服你，就是为被掳的祷告，尽心归服神。你都看见手和脚，你还不相信呢？还不尽心的归服神呢？一面是求饶恕赦免蒙怜恤，是所罗门的祷告啊，求你饶恕，求你赦免蒙怜恤。对着这个就是主耶稣亲自担当给他们看，所以主不但是饶恕我们的罪，而且主还亲自担当，常常是给我们看。所以有些个病人呐、特别软弱，我们也祷告主啊，你向他显现，让他有信心，就亲自来担当显现。那面是神的子民，神的产业。所罗门说，你不要忘记，这是你的子民，是你的产业。对着这面就是体恤门徒的软弱。那么是愿神垂听啊，这面是亲自显现。所罗门的祷告啊，一句一句的就是求神垂听，这面是主亲自显现。那面是纪念你的名是你在万民中所分别出来的，对着这面就不应当再怀疑。主都亲自在他面前吃了一块烧鱼，你还不信呐、还不信呐、所以求主今天把我们的怀疑不信拿掉，你这个里面大石头永远见不到主，这个大石头在里面永远看不到的。底下还有一段，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那就是这些书上所指的耶稣的一切的话，关于主死主主怎么样复活都有。于是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很要紧。主复活开心窍，让我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他经常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父所允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我们每次看到这一段，大家想想，耶稣也不管你们现在不信也好，耶稣还是把使命给他们。耶稣并没有因为哎呀你们这些人信也不信，耶稣仍然是把大使命给了他们，而且叫他们要得到所允许，又开他们心窍，又勉励他们，又给他们使命，叫他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从耶路撒冷起一直要传到外邦，而且叫他们赐给他们允许，叫他们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五旬节的圣灵要降下来。所以这一段就看见主的恩典多大，主并没有因为我们软弱，主说我大使命就不给你了啊，就让你不能够参加这一个五旬节马可罗的祷告，主仍然赐给他。所以主就是一再的担当，两边相对啊，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这边就是主的预言都必应验啊，这边就是先知摩西和先知律法中的话都要应验。 对着那门神门，就是所罗门代祷完毕，为民祝福。你祷告完了，你就要相信主的话都要应验。这边就告诉你，主的话都要应验。这边是主开心窍，明白圣经。主开心窍啊，明白圣经。对着那面是吧？那面就是所罗门的祷告说：“你的应许啊，一句都不落空。”你看多宝贵！那面是应许一句不落空。那对着这面，我们需要什么？主开心窍，使我明白圣经。因为圣经的话都是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我们是为什么不信呢？我们常常还是不信，不信，不信，一句都不落空。那面是愿神同在。愿神同在，这边是啊，主话成全，主的话就要成全，所以照圣经所写的，就主的话成全呢，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主死活都是为我们，他这里特别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无论是他的死和他的活，都是为谁呀？都是为我们。主死活都为我们，所以对他那面就是必不撇下不丢弃，主的允许多么宝贵，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边是所罗门所祷告的话，这边就是主死活都是为我们，主为我们死里复活，当然他不撇下我们。这边是告诉你什么？大家看啊，这边是传悔改赦罪的道，对着那门要归向神，遵守道。你自己先要归向神，遵守道。实际所罗门后来也没有做到。我们真的要归向神，要遵守他的道。这边就是你才能够传悔改赦罪的道。一面是所罗门求昼夜垂念，求啊昼夜垂念。这边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做主复活见证。一面是存诚实的心遵道，所罗门就没有像大卫，没有这样的存诚实的心遵守神的道。如果我们真的存诚实的心遵守主的道，对着这边来等候迎娶的圣灵，圣灵一定降下来。圣灵要赐给什么人？你要诚实的心遵守主的道，那么圣灵迎娶的圣灵一定降下来。这就到49节。现在我们接着看最后一小段，50到53。大家看啊，50到53，耶稣领他们到了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伯大尼的对面是哪里？大家说是哪里？橄榄山嘛，是不是伯大尼的对面嘛？橄榄山。耶稣升天在哪里？橄榄山。这个跟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不一样啊。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是指的主耶稣他交托最后的大使命是在加利利山，以后呢升天是在橄榄山，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啊。先在加利利山向他们显现，然后升天之前在哪里？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就是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所以路加福音24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因为都是路加所写的，所以他都是讲到主耶稣升天的情况，升天在橄榄山。所以正祝福的时候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就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个讲的很简单，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的详细了。他们看见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他们就回到马可楼，接着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这里就是说他们非常欢喜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神称颂神，两边相对。大家看啊，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主举手祝福，来到伯大尼的对面，耶稣就给他们举手祝福。那面就是神前同献祭，大家一同感恩，一同献祭。我们有这个心，像所罗门带领全体这样的向神献祭，就大大的感恩。你看看牛羊多的这么多，几万几万的多，羊是12万，就大大的向神感恩奉献。感恩奉献，对着这里主祝福，主举手祝福。那面是为殿行奉献的礼，那边啊为殿行奉献的礼，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亲眼见
主升天。你亲眼看见主升天，那你更要把自己奉献，为这个殿，为这个教会，为我们自己行奉献的礼，真是再次把自己奉献。奉献什么意思？就是要完成大使命，肩负起大使命来。你亲眼看见主升天，不是让我们白白看见，你看见了，你就要把自己奉献。一面是聚集大会，守节献祭，那边呢，所罗门聚集大会守节献祭，对着这边见主升天，大大欢喜，大家大大的欢喜。一面是感恩欢乐回去，这边是感恩报恩传道。回去怎么样？没有说回去怎么样，对着这边告诉你回去怎么样。回去以后就回耶路撒冷，回到马可楼，感恩报恩传道，目的是为了要传道。所以主已经复活，刚才48节我再补充一个意思啊，48节这边的48节那边是使万民认识独一神，对他这边来就是这边是什么呀，成为主复活的见证。48节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什么是主复活的见证，那边是使万民认识独一的神，这就是48节两边相对，使万民认识独一的神，这边就是成为主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成为主复活的见证，带领万国万邦都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想怎么能够广求，怎么能够广传，那人子手里的那把快镰刀已经要扔下来了啊！这是主的心多么迫切，你怎么样就能够广求广传呢？那是求主让我们要明白圣经，让圣灵让主亲自给我们讲解圣经，开我们的心窍。那你可以求吗？求主开我们的心窍是什么意思？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悟性，悟性就开心窍，就是求悟性，属灵的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你才会体会主的心，你才有火热的心来广求广传。好，今天我们到此。大小轮的中心是体主心，体主心求止怒，求神不要再发怒，广求广传，广求广传。你体会主的心，你就会火热的心，你就能够广求广传。再加一句啊，体主心，前面明圣经，所罗门就是不够明白圣经。说是说的很好，所以以后就是跌倒，他求的他也没有真的得到。明圣经，体主心，